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36篇。
现在我们来到十八、十九章，我告诉你，十八、十九章都非常不好读，并不是它多难，就是我们一直会问一个题：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啊，十八章开始，在十八章啊，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啊，我选出啊13个重点，第13个重点就是亚波罗，关于亚波罗啊，他有11个描述。而且这个描述，他对亚波罗的描述，这个作者路加对亚波罗的描述是100%的积极的，没有任何消极的，完全是积极的。那么我们从十八章开始啊，他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这是第一个啊，来到格林多，为什么离开雅典？比如说啊，他为什么离开帖撒罗尼迦？因为人要杀他嘛。他们生个离开叫做第二个叫什么比利亚，对不对？为什么？也是人要杀他嘛。那么雅典好像还没有人要杀他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在雅典工作不好做，因为工作非常不好做，所以这个使徒原则上啊，主的仆人们就要花加倍的力气在那里。你有没有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主的怜悯里学习服事教会，就是什么样最难，我们往什么地方去；什么样容易，好像我们就没有负担了。懂我这意思？比如说，我就说克利夫兰，我对克利夫兰一点负担都没有。为什么？就是克利夫兰不难，他这个底子是很好的一个底子，弟兄姊妹是非常好的弟兄姊妹，这个带领上稍微活泼一点，这个生机或者动态一点。很容易复苏的，很容易复苏，而且呢，不会出什么，在现代这个情形里，不会出什么大的难处。那有些地方你就一直去，为什么一直去？或者它是一个局面需要开展，那就有点像雅典这样；或者它是一个情形啊，需要强力的帮助来拖住它。那主的仆人通常啊，考量工作，都是不考量容易的。就我们的感觉啊。这个保罗终于在雅典，得着了，做出一点功来了。第一个，他得着一个管宗教的官。你要知道，如果你得着宗教局局长的同意，那你在那上传教就容易很多嘛。他这个管这个亚罗巴古不是宗教的吗？管宗教的一个官叫丢尼修啊，信主了。还有一个妇人叫大玛丽。通常你注意啊，这个妇人，圣经很容易记载，因为妇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她的祷告多，他们的祷告多；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呢会供给主工作的需要。啊，那这里还有这个大玛丽，还有别人一同信从，门是开了。而这些人要他们生存并不容易，因为那个地方，对不对？无论是这个什么两个学派呀，无论是伊比古罗古罗学派。或者斯多亚学派，对不对？无论是啊享乐的，或者是啊禁欲的，这两个学派的势力都太强大了。在这样的情形里，门开了，人得救了，主的仆人是不应该走的，但是他走了。保罗离开了，这次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格林多。我告诉弟兄们呢，这一句话要叫你感谢主。换一句话说。使徒无论多有负担，他的负担不能离开他的托付，他的托付还不是到一个个地方建造教会，除非主对他明讲，他的托付乃是到一个地方开展教会，对不对？开展以后，人信主了，人得救了，他就把这些得救的人呢，交托给主，交托给他所信的主。所以他把这些地方交给主，他就到啊下面一个城，雅典离哥林多不是哥林多不是太远，他就离开了雅典到哥林多。就说城市来说，雅典是个文化中心，是个艺术中心，对不对呢？就说城市来说，哥林多呢应该是个商业的城。这个哥林多的特点啊，这是很久以前我读，我想可能是祈祷本。 你们知道一个七，七四的七，引导的导，七道本啊。七道本描述格林多，也就是20万人，不是一个很大的城。20万人中有1万个人是和尚，是庙，就是都是大的庙。而那个时候庙的特点呢，这个庙又是敬拜外邦神的地方，又是一个不道德的地方，所以庙里不是和尚，就是这个另外一种生存的这个妇女，所以那个城是一个非常肮脏啊、窝囊的一个城。但是呢，我想它是一个很富裕、很重要的一个商业城。那个时候的城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大家就住在那儿了。那个时候的城像一个集，赶集的集啊，像一个集，就是到什么时候乡下人都进来了，各种的物品都带来，从个就产生了交易。交易完以后可能他们就走了，每年多少次多久一次，他们有他们呢那种的方式。他就来到格林多，在那里啊，主的主权呢，这第二个点啊，第二个点，主给他碰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哪儿呢？生在本都，本都就是亚细亚那个这个这一块，亚洲这一块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就是生在本都。可是这个他呢，又工作在哪儿呢？工作在呀罗马。那个时候大概换了一个该撒，这个该撒呀，就是这个皇啊格老丢，他就命啊犹太人都离开罗马。犹太人实在是可怜，就像那个旧约讲的，我必叫你像什么在万民中抛来抛去啊，懂吗？他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啊，他们这个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他也就不能在罗马住了，所以只好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对不起啊，你们谁有英文呢？能不能替我看一下这个字？投奔是 went， 到他们那儿去，那就好一点。投奔就好像无路可走了。那个恢复版怎么发？
就到他们那儿。
那就好，保罗就到他们那儿去。保罗就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呢，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呢，因为与他们同业，也是制帐篷的，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这第三个点，第一个啊，他离开雅典，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你是一个主的仆人，你看见圣灵点工作了，你怎么做？一个主的仆人一定要超越过那个环境上某一个程度，虽然主的仆人不能离开环境，懂不懂？有一个弟兄啊，有一对夫妇打电话给我说：“朱弟兄啊，我听说你要我们到你那儿去。”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没有啊，但是你要来，欢迎你来嘛。”啊，他说：“那朱弟，我们想跟你交通一下，我们很亏欠。”我说：“怎么了？”他说：“啊，现在我们刚刚得罪一对夫妇啊，感觉上可以帮助他们爱主，所以我们不能走开。”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小事哦，我听见太多主的仆人说这种话。那天我是很不愉快。第一个，我什么时候要你来了？那么你当然我很感激你这样打电话给我。那第二个，那么如果你有对夫妇你要照顾，你就照顾嘛。你不要讲给我听，你问我绝不同意。哪一个主的仆人为着一对夫妇的？一个主的仆人是为着一个托付的。我不要听懂你的意思，要不然今天撒旦给你一对夫妇，明天撒旦再给你一对夫妇，叫你活到60岁、80岁还是一对夫妇，你还要不要活？你总不能这样啊，让一点清心就限制你。不是一对夫妇不可爱，每一个圣徒都是可爱的。就好像啊，这个亚拉巴谷的官丢尼修一定是个可爱的弟兄，那名字记在圣经上，对不对呢？但是保罗没有说：“哎呀，这里终于啊开门了，而且没有人要我的命，感谢赞美主！现在你看，我们脱离犹太人了，我们就好好来在这干吧，以这里为基地吧。”不，保罗在服事上的确有主。主，你要我离开这里，我就离开这里。我是一个使徒，我是要到一地一地啊兴起教会来。然后我到哥林多以后，就看见主宰的手啊 就要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不能留在罗马，要搬到哥林多为着神心头的愿望。那第三个呢，保罗就啊到他那儿去，因为和他是同业，在那里啊，保罗驻留的时间呢应该是一年半，是不是这样？应该是一年半。所以你记得后来保罗不说看哪、啊、我的手，就是他这个手因为支帐篷啊，支帐篷就给这个染这个布料啊，就给这个颜色侵蚀了，他的手啊是各种颜色的手，就是给这个染料侵蚀了。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中国文学的，中国有一个小说家可能是萧红写过这么一篇叫做手，读过没有？哎，叫做手，就是他就讲一个孩子到学校来读书，他们怎么非常穷苦，可那个手完全是啊那个织帐篷的颜色，就是染料染布的颜色。如果可以啊，我应该可以把它找得出来。我那个书那种文章我劝你们看，你们也不要一天到晚读圣经，读到后来脑子都不清楚了，总得放松一下自己嘛，总得放松一下自己。他那一篇文字那个标题大概就是手，就是手，就讲这个人呢、啊，然后这个他怎么也学不好，因为他乡下人呢、啊，没有受过受教育的训练，同学也看他不起，可是他呢就非常善良，那个手的颜色怎么都变了这些，那我就后来给他戴个手套。我想保罗呀还好，不知道那个时候握手不握手，应该没有什么握手，那是右手心相交之礼呀、啊，懂不懂？他不握手，可是保罗这个手一举，人一看就吓一跳，哇，这么难看一个手，但是啊，又是这么宝贵一个手，因为什么呢？叫保罗去做工，这就是唯一一点。我们不是把安提阿教会讲那么好吗？从安提阿说起，不是把教会讲那么好吗？这就是唯一一点，我不知道安提阿教会在干什么。那如果有批判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见到马念呢，我就会跟马念讲，马念兄长啊，你对不起主，对不起主的仆人，你自己皇宫长大的，你打发使徒出去叫他们去亲手做工啊，懂我这话吗？但是马念就讲了，我想送钱呢、啊，每次祷告主都不答应啊，那就比我们更属灵了，懂不懂？每次祷告主都不答应，为什么？因为保罗需要那么一双手啊，这都不可思议的。为什么这样大一个使徒还需要去工作？那然后他就自己用这个话，他说：“我的手常顾念我和我同工们的需要。我赚钱不仅为自己，我赚钱也为我呀青年的同工们。我是这样一个在主面前的仆人。”说保罗就和他同住了，也和他一同做工了。第四个呢，他还是不放弃他的负担。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里啊，我不知道，要请洪硕清去查一下，是不是第一次这么提到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通常啊，他到会堂去都是犹太人。那我现在不懂啊，我想问保罗个问题，你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你给犹太人搞得这么惨了，懂不懂？你为什么还要去会堂？那这干脆就丢了算了嘛，你就去做你该做的嘛，为什么还要去会堂？可是保罗的确会堂，而且这个根据这个圣经的作者路加的印证，这个没有错，他素常的规矩进会堂和人辩论，每次辩论以后如果不成还没有事，成了人就要杀他，对不对？那么他就得逃。这个那为什么这个犹太教已经给你这么多的难处了，你还要做这件事？我想啊，就是保罗那个在罗马，是不是在罗马他说为着我骨肉之亲呢、啊、我宁可与基督分离呀、啊，我也愿意。当然这个话是过了，就是说他自己知道这个永远的救恩也不可能一句都分离，但他说出他一个心态， 我看见这些神所拣选的人，这些神所要的人，竟然到一个地步，违背了神，不要神所给他们预备的救助，我受不住。所以我无论到哪儿去啊，我这个工作啊，还是先到犹太人中。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哎呀，我告诉弟兄啊，这个宗教狂热以来，可怕极了。但是保罗哪里不认识？保罗比我们更有见识。保罗很懂，你到犹太人中去传，第一个不一定有人信，第二个有人信了，别人呢就会嫉妒，第三个你传的越好，别人越要杀你的头，要害你的命。所以保罗呢，就是真正的天天呢在危险里，不仅是什么江河的危险呢，盗贼的危险呢，假弟兄的危险呢，那个真正的危险是性命的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就要来要他的命，几乎是这样，他还是坚持这个原则。他说，我要每逢安息日，我要到会堂里去辩论，要劝化犹太人，但是这里加了一个希利尼人啊，第一次是吧，劝化犹太人。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我想啊，慢慢的大家知道他，因为这个消息传得很快的，所以很多这个希腊人呢，也开始对他和他的执事和他的尽职有兴趣，对他的传讲有兴趣。所以有些希利尼人呢，也到这个会堂里来。然后在下面啊，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就是还没有到，正要来，在路上啊，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在会堂里做这个事是好的，他不在许多事上辩论，他说我的负担就是一个，我要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前面就说到，我要见证他是复活的一位，懂不懂？他所有的负担呢，都是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然后他们呢抗拒，不仅抗拒啊，而且毁谤保罗，毁谤。所以保罗就抖着衣裳说啊，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或者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我该做的我做了，我向你们传讲了真实的真理，你们不愿意接受，我没办法。他下面就讲一句话非常好，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句话讲的人真痛快，好像突然一下就是个晴雨，这个阴云呐、都散去了，太阳光照进来了。保罗呀，你终于做了对的事了。可以，保罗要回答你了，我从来没错过，懂不懂？我从来没错过。因为什么？因为既然神的拣选是从犹太人开始，既然我们的主也是生于犹太人的家，所以我就必须啊，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那他们不需要了，他们不愿意要了，我就要往外边那里去。意思啊，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叫啊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所以他还是会堂结的果子。他在会堂讲啊讲啊讲啊，大家辩论呐、邻居呀、这个外邦人呐、这提多尤士都是个外邦人呐、这些人呐、都来呀、都来听嘛。听到后来还是觉得保罗讲的对，所以他这个邻居呀、这个会堂这个邻居啊，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对不对啊？他的家靠近会堂。第二个呢，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得住，这不可思议的。管会堂的信了主，会堂里的人不信主，懂不懂？管会堂的人信主了，管会堂这个邻居也信主了啊。这个保罗到了提多尤士都的家里了，不仅这样，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全家也都信主了，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也相信受浸，这的确是甜美，懂不懂？当保罗宣告说啊，好了，你们拒绝我的福音，你们拒绝我所传的耶稣基督，你们拒绝死人复活的道，那我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去。当他这样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发觉他还是有果子的？对，第一个他有这个提多尤士都是个外邦人，对，他到了他家里去了。 第二个呢，那个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也都信了主了。那还有许多的哥林多人，就是外邦人，还有许多的外邦人呢，听了也相信受洗了。这个时候啊，保罗就面对一个问题了，那福音也传过了，该不该又走了？懂不懂？福音也传过了，该不该又走了？还有呢，现在犹太人也有信主了，外邦人也很多信主了，他们是不是又想要杀我了？他们是不是又想要杀我了？所以保罗那个命啊，这个天天活在啊这个逃命的情操里，我怎么活下去？人家天天想要杀他，或者要打他，或者要对付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他有个异象，他有个异象，是不是呀？他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他看见了，懂不懂？他看见一个东西，他看见了主对他说，说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你也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那不就说出保罗一看国子出来就害怕了吗？这一下你看，又有些犹太人信主了，那我这个命还保不保得住啊？那么是不是又该再去开辟一个新的地方，再去传福音呢？就在他这样考量的时候，主给他说这些话，说得好。第一个，你不要怕；第二个，你只管讲；第三个，你不要闭口。只管讲不就是不要闭口吗？主要是重复一下，你只管讲，不要闭口，然后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呢下手害你，没有人可以做什么。然后怎样呢？因为在这城里啊，我有许多的百姓，这里我要带很多人得救，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话教训他们，真好啊！这我想也是第一次，保罗开始领会了，开始领会了，不单是把福音传去了就走，神需要设立啊，能够做这个 model 做模型的教会，给众教会啊来学习。所以主告诉他啊，你也不要怕。这里有我很多的百姓，你只管讲，你要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也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保罗就在那住了1年6个月，盼望啊能够建立起一个刚强的教会来，大的教会来。那哥林多教会后来应该是大的啊，你说有多少人呢？我想最大也就是几百人，不会像我们今天这种数字。这个哥林多教会有多大呢？我也不太相信会大到一个地步，多少千人。有人说什么安提阿教会多少千人，我也不太相信。我相信那个时候除了耶路撒冷以外，教会都是小的。安提阿可能大一点，就是亚洲这个安提阿，这个就是保罗所在那个安提阿，可能大一点，也不会大到什么地步。哥林多应该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讲，可能是第三大的，懂吗？耶路撒冷是第一，安提阿是第二，哥林多可能是第三，所以因为这个主自己说嘛，我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这个许多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啊，将神的话教训他们。他还可以住下去，他还可以住下去，但是个风波来了。这个局面就开始改变了啊！这个我相信这1年6个月对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成全，对哥林多是很好的祝福。我也相信这1年6个月啊，保罗越服侍担子越重，担子重倒不一定是为着哥林多，而是为着各地的消息。当然他人住在哥林多，各地教会啊就跟他还是有交通，各地教会大概一处事都会不断来告诉他，这个慢慢的哪个地方又受隔离了，哪个地方又受安息日了，哪个地方又给耶路撒冷得去了。所以保罗啊服侍的我看蛮艰苦的，蛮艰苦的。因为啊他的确一个是在异象里，一个是在宗教里，宗教和异象，这个宗教和托付产或者说意向的托付和宗教的托付啊，就产生了对比了。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啊， 你看这里写的很简单，保罗在那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话教训他们。所以保罗那时候应该很有感觉了，很有感觉，就是我要不要再去耶路撒冷，再好好谈谈。好好谈什么呢？你看你们那写了那么一个，写那么封信，写那么好，可您不守嘛。你看这个耶路撒冷 来的人还是给我们搞了这么多头痛，叫我们不知道怎么，叫我们不知道怎么过下去。我自己个人，这只是个人啊，我相信保罗对安提阿已经没有什么负担了，就是原来那个安提阿，就是那个教会很健康嘛，成长得很好嘛，所以在保罗的感觉里，我应该就一直在外面或者多在外面呢，为主劳苦了，一面产生更多的教会，一面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心来，在每个地区呀，所以我要在雅盖亚建立多伦多教会，后来啊，哎，不，我说什么？啊，我要在雅盖亚建立哥林多教会，然后我要在亚细亚建立，后来啊建立以弗所教会。但是啊，这个情形呢又不许可他做下去，所以他我自己相信啊，到了一年半以后啊，他里面有很多的犹豫，我这个下面一步啊到底应该怎么走，到底应该怎么走，我是应该去耶路撒冷好好办办交涉呢，我还是继续留在哥林多照着主的话，主说你只管在这儿讲，我有很多百姓，我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就好好讲，因为主有很多百姓呢，我要寻求啊看主怎么来带领我。就在这个时候啊，主兴起了一个环境，就是十二节啊，他说啊，这个到加流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方伯大概就是省长啊，对不对？所以啊，到加流，换句话，省长换人了。原来那个省长啊，我相信是很保护保罗的，是一个很保护保罗的省长，所以保罗可以很安心在那传道，一直到省长调职了。省长一调职啊，这个犹太人呢、啊、就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本来就要攻击保罗，要他的命的，但是呢，这个省长管得好，不敢动，这些人不敢动，好像啊，省长在某一个程度上啊，就是扶持了保罗，懂不懂？别人拿他没办法，这个犹太人的愤恨是没有改的，对吧？那个心态也没有改，但是呢，行为上啊，在原来的省长下面是受了约束的。那现在一看新的省长来了，趁着新的省长刚刚到任呐、啊，我们干他一次，所以啊，他就干他了，是吧？到加流啊，做雅盖亚这个省长的时候，犹太人呢、啊、同心起来攻击保罗，真厉害！你就知道这个晕染的已经很久了，他们老早就想把保罗干掉了，但是原来那个省长他们不能动。可能这个原来身上警告他们，你们动动我把你关起来，也不能动。那现在怎样呢？换了个新省长了，那政策可能会改变呢，我们干吧。所以啊，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就把保罗、啊、拉到公堂，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呢、啊、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这你说他这告的是不是对的？从一个角度也是对的，懂不懂？他讲这种临终的自由啦，讲这个有主啊，冯平啊，你不是讲我是保守党，讲的倒是自由党吗？我再想想，保罗那真是个保守党，讲的倒是自由党。你就保罗他，你看永远不愿意离开犹太人，一到个地方传道，先是找犹太人讲，对不对呢？然后他自己不还还愿吗？换句话说，他还守犹太人的规矩。他是个真正的保守党，可他讲起道来，基督释放了你们，叫你们得有自由，所以不要再被奴仆德辖制。那人家问保罗，那你为什么住在奴仆德里？这个信仰的事啊，不容易，非常非常难领会。保罗就会说了，我得救的时候是什么身份，我还要守住那个身份。我得救的时候，我是在律法之下的，所以我还是在律法之下。记不记得他在哥林多有这样的辩护吗？他说人得救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要去改变这个身份。好了，他就这个时候这些人出来了，说保罗这个人啊，你看他好像是个犹太人嘛，也守安息日这些，但是他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刚要起来辩护的时候啊，加留道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很像美国政府。我读这段，我觉得美国政府也讲这个话。加留就对犹太人说什么呢？你们这些犹太人呐、啊，如果是啊冤枉了，谁把你的钱拿了，房子拿去了，或者是奸恶的事了，我就应该啊耐心的听你们，因为你们这些人上来实在没出息，跟你们在一起我都受苦，但是我要有这个忍耐啊，听你们讲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到底是个官嘛，你们有了冤屈了，我应该替你们辩驳嘛。但你们所争论的若是关于啊讲什么话啦，行什么事啦，你们的律法啦，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不要来找我。你知道美国政府也愿意这个态度，所以常常啊这个有时候某某站啊就想把某个教会啊带到法律跟前了，政府都非常厌烦。这个认真说啊，美国的法律也是，宗教是自由的，你们有辩论你们去辩，不要来找政府。他这个观念呢倒和美国的法律很相近，这就起来说啊，说哎呀，如果你们所争论的关乎言语名目，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办，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大家以为啊来一个新的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保罗干掉了，没有想到这个新的是个 liberal， 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你不要来找我，对不对呢？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呢撵出公堂。他们一看呢就揪住啊管会堂的索提尼，我就不懂为什么他不揪保罗，照说应该揪住保罗，对不对？他揪住是不是保罗这个他一这个马上有一批弟兄围着保罗就把他送走了，这是有可能的，懂不懂？他一这样报告大家就懂下面要发生什么事了嘛，所以马上有些人围着保罗就把保罗就送走了，对不对？这有可能的。总而言之啊，索提尼啊不知道为什么还留在那儿，所以他们就揪住管会堂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啊家里也不管。这个索提尼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有，他有这个话啊，所以他是已经信主了，感谢主。那就是前面那个管会堂的基利士部是吧，现在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都信主了啊，感谢主啊！他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家里也不管，你们要打你们打吧。宗教的热忱来以后是要打的，好像他很懂这个宗教狂热分子啊，没有理性的，没有理性的，这做的事是很特别的，所以他也不管。但是这件事叫保罗啊能够领会，我需要走，懂不懂？我相信呢、啊，保罗离开哥林多是两个原因。不是他的负担，不是说我负担已经了了，因为像保罗那种丰富要在一辆做工多少年他做不完的，对，他太丰富了。我相信他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啊，他不断地听见各地的消息，而各地消息呢都是破坏呀、啊、基督徒纯正的信仰。你在信主之外，你在接受主之外，你在享受主之外，你在经历灵中的自由以外，你必须要守律法，你必须要一年多少次，你必须要做什么。看看一个个教会啊都被破坏，那保罗总有一种啊主仆人的善良和纯真呐、啊，他就会想这个问题，我们在十五章不是开个会吗？那个会不说得很清楚吗？只有偶像，是不是？只有带血的牲畜，只有奸淫，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嘛。那这个血，只有偶像血和乐死的牲畜，那是两个都是一个，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奸淫，对，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怎么你们不是签了字了吗？你们也发了公告了吗？怎么发了公告以后你们照干不误？这算什么？所以我想保罗是很有负担呐、啊，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时候很可惜啊，就是说保罗没有和巴拿巴在一起，这是第二次嘛？第二次他们不是已经分开了吗？他的复合，巴拿巴和保罗再同工，应该是这一次保罗回到安提阿以后，他们又恢复同工的关系了。这时候保罗是很孤立的，虽然很孤立，他的感觉说：“我啊，应该回去，我应该回到啊耶路撒冷去，再好好和负责的弟兄们有一些交通。” 那本来可能还有点犹豫，我怎么走啊，该不该走啊，什么时候走啊，主叫我留在这里放胆呐、啊，不要怕呀，对不对呢？现在呢这个环境出来了，他就看见犹太人呢、啊、又发飙了，懂吗？本来犹太人给原来那个省长控制的不错，现在又发飙了。这发飙以后呢，没有打他了，他把那个管会堂的索提尼啊打了一顿。所以啊，保罗说又住了一些日子啊，就辞别东西，辞别弟兄啊，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这个地方请你查一下啊，因为他事实上是亚细亚去。这个叙利亚和亚细亚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
叙利亚就是安迪亚，就是
啊啊啊啊啊！是是，好好，那就好了。就他要回去，他然后呢，他这个亚居拉、百居拉和他一块儿去，那生意也不要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意，那么他不是罗马关了门了嘛？到哥林多嘛？那大概也许应该比保罗早了。总之啊，把这个生意建立起来了。现在保罗说我要走了，他们说我们跟你一块儿走吧。保罗大概也喜欢这一对夫妇，要鼓励他们呢、啊，和他一块走，就回到，意思就是回去了，是吧？回去了，这个百居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你要注意这句话，他因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会不会是到后来啊，教会中许多这个辩论的时候啊，产生的这个纷争的根源之一？你有没有注意保罗这句话就说出啊，保罗还是100%的过一个犹太教人的生活。为什么许愿不知道吗？总之啊，可能他要死了，可能有个局会要杀他了，他说主你保守我的性命，懂了，所以他就把头发留起来了。这是他犹太人的规矩嘛，许个愿就把头发留起来了。他说他因许过愿，就是为什么许过愿，是因为他在一个特别艰难里，在什么，或者说一个属灵的事，主啊，我现在的工作很难，求你给我开门，我愿意啊向你许这个愿啊，我愿意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都有可能啊。总而言之啊，他因为许过这个愿，他就在啊间隔里，间隔里是哥林多下面，也在希腊，也在希腊，就是也在那个时候的雅盖亚，是一个港口一样的。是不是一个港口？请你看一下那个图，应该好像是个港口一样的，啊，是个港口啊。他就在间隔里啊剪了头发，然后这样呢，他就到以弗所，因为他要回到叙利亚，他不要再去绕路了，懂吗？再往上走，再经过腓立比，然后啊再往上走，再经过特洛亚，他不需要，他就直接坐船呢、啊，直接坐船呢、啊，从希腊的南方，就那个就和以弗所那一带是平行了，就坐船往以弗所那个港口那边去了。所以到了以弗所，保罗呢就把亚居拉、百居拉留在那里，啊，自己进会堂又和犹太人辩论。这里这个地方很难懂啊，我假如我把它读完，他留在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经常和犹太人辩论。我看辩论的不错，辩论的不错，那些听的人也不错，所以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是以弗所的人呢、啊，那你就是再待一些时间嘛，帮助我们嘛，真正的认识啊这个真理嘛，懂不懂？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呀、啊。你能不能讲讲看什么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主告诉他不要留这儿，这个也不太像，因为后来你发觉以弗所的需要是非常大的，对不对？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啊，这个圣灵曾经禁止他到以弗所那儿去，所以他这次因为是路过嘛，既然路过他就要传福音嘛，他是不是不能忘记圣灵的禁止？就是说圣灵曾经禁止我不要到这儿来，叫我离开这儿，对不对？叫我从出埃到欧洲去，到马其顿去，因为这样，所以我这次过这里我没有把握是主要我到这儿来的，有可能。我自己想最大的一个可能，这当然得都是可能了，最大一个可能就是保罗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这个很深的感觉，我要快快去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众教会啊给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呢、啊、摧残的太厉害了，我一定要快去见雅各，如果彼得还在，彼得不一定在， 如果彼得还在，我愿意见彼得，但是我至少我要见雅各，我要好好和他谈谈呢、啊。咱们是君子啊，对不对？咱们都是属神的主的仆人呢、啊。既然是属神的主的仆人，我们所说的话就不要改。那我们上次交通那么好，就车以外不要把别的加在他们身上。你看现在从雅各家来的人呢、啊，到处跑啊。我所建立的教会一处一处都给他带着走了样子了，走了样子了。我自己猜想啊，这第三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可能，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就是完全呢你的自由心证，懂不懂？你说他是主没有带领他也可能，主教他你快走吧，不要留这儿。还有他一个感觉，以前圣经叫我不要来，那现在我到这儿做工了，会不会不是主的意思？第二个可能，对不对？第二个可能，就是、啊、刚刚说什么？第二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主叫他不要去，是吧？第二个可能我忘记了，总是，啊，什么？哎，对，第一个可能是什么？主告诉他你走。第二可能就是圣灵禁止过他，第三可能就是他里面是很迫切，很迫切，我要快快去耶路撒冷，对不对？我好见雅各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啊，当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非常温和的，非常，我看那个教会好像是不错嘛，就跟他说啊，请你啊跟我们多住些日子，你帮助我们嘛。那保罗说不可以，就辞别他们说什么呢？他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换句话说，他的确看见了以亚西亚的门是开的，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就埋怨主了。主啊，我老早就要来嘛，你叫我不要来嘛，你若叫我来的话，不是现在很多教会了吗？你个主怎么搞的呀，把我搞到腓立比去了，懂不懂？他没有，他就觉得啊，两年以前是主，两年以前是主叫他不要去，今天他来看见了门是开的，可是他还是说，不是说了一句满的话，我一定回来。他就说如果主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然后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船就上去了。那耶路撒冷没有上，就是意思就是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打点嘛，啊，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的安。雅各看见他大大的喜乐，随即安排众长老和他一同交通。交通关心神父子，关心众教会的父子，有没有啊？有没有？没人理他，这是很特别的一次访问。他上了耶路撒冷以后啊，随后就下安提阿去了，没人理他。到了后雅各呢忙得很，彼得呢出去了，约翰呢不在家，没人理。所以他第三次去呀、啊，才有那么多的安排呀、啊。都，啊，这是第四次，就是个第三次的行程之后去。认真说，你根据圣灵的工作来看，第二次和第三次应该是一次。就是说，他到以弗所了，在那开了门了。后来不又回到以弗所吗？接续这个工作吗？这就说出啊，这个第二次第三次应该是一次。但是为什么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呢？因为在第二次的末了他已经领会了众教会啊招架不住啊从耶路撒冷来这个破坏。耶路撒冷来的那一班宗教狂热的人可以把教会啊一切健康的情形全部摧毁掉。所以他就有这个急切啊，我要快快到耶路撒冷去和他们交通。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啊，耶路撒冷人这么冷。我告诉你，宗教人士是很冷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用了多少的方法盼望和弟兄有交通都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他是排斥你的。有人讲说注定我们不智慧，朱总其实就怎样怎样就好了。我就回答我说，那是因为你不是朱弟兄。 你就不知道朱棣是个什么处境，在你们这个处境怎么样都好。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宗旨啊，保罗呢是很懂，我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也懂，没有你保罗就好了。你就回来说了，你说，但是没有保罗工作怎么传出去？耶路撒冷就讲了，没有你保罗，我们派出去一样传的呀。你懂我这个？你懂我说这句话吗？没有你保罗，我耶路撒冷不一样派人出去吗？那我们一处处建立的教会不就干干净净的，就是紧紧跟随的吗？你给你保罗搞的，又去兴起教会来，搞得我们头昏脑胀的。所以他这个是不能协调的，没有办法协调。可是保罗呢，还有一种啊，基督徒的纯真，主仆人的纯真。你要注意啊，主的仆人是必须要纯真的。我已经70多岁，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么老了，去这个，你知道我这么老年，我现在老在前方打仗哎。这个老人应该，我就住在交通中心就好了，一个很好的卧室嘛。然后你们弟兄就不断的50个人送过来，50个人送过来，我就天天在那训练他们。弟兄们，你要相信我，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训练3年5年训练不完的。主给我的丰富还是，邱主学这个我夸这个口啊，并不缺少啊。可是我现在飞来飞去，想着上飞机。都觉得累，提个包包，这个左肩膀痛，右肩膀痛，后来就买一个这个背着，懂不懂？这样，就是两个肩一同背的，叫这样背着的，看看能不能叫它不痛。那个弟兄啊，你又何必呢？你说我也问自己，你是怎么了？那我也问主这么个问题，主啊。我能不能在你的怜悯里一直向你忠诚？我不愿意啊，我不敢，太不敢了啊！这个说保罗所经历的，我们现在经历保罗所经历的，我不敢讲，不敢讲，因为保罗经历的高太多了，他那个性命的危险，起码我们没有。今天我们还不必怕后面一个人拿个枪打一枪，对不对？性命的危险没有。还有呢，我们总有一种法律的保护。那保罗那个时候都不简单的，对不对？是那个主的仆人所经历的那种处境就太深了，我们跟不上。但在原则上我们了解一点，冯平啊，你从这里看他到间隔里去剪头发，你就要说了，他是100%的保守党，可是他讲起道来完全是自由党，把一切都推翻了。可他这个人自己呢，他是完全遵守啊，主从他幼小的时候所教导他的，他是把里面更多的丰富啊发展出来就是了，懂不懂？他所以他能起来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就发展出来了，不是律法，他绝没有说没有律法，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作义。哎呀，他把他发展出来，那是自由党啊。他终于去了耶路撒冷了。如果你问啊，你说圣经中啊最悲惨的悲伤的境界是哪些呢？我说啊，其中有一节啊就在使徒行传18:22，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案，随后下安提亚去了。所有他所要的完全没有达到。他盼望见雅各吗？见不到。他盼望见长老吗？见不到。他盼望有好的交通吗？见不到。他盼望借着他的去能够叫耶路撒冷啊有一点警觉，我们不能再这样把人送出去了，这样送出去把一处处教会都破坏了，这怎么得了？一点都没有达到。他就到那儿去了，去了以后也没人理他，也没人理他。也许啊有个接待处说，弟兄啊，这是你的卧房，就完了。然后问完教会完，随后啊就下安提亚去了。他说下面说住了些日子，住多久不知道，也许几个月半年，总之啊时间是很短的。我想啊他这个行程从一面来说就失败了， 因为他主要的目的啊，他是盼望能够耶路撒冷再有一次好的交通，再产生一封信，再帮助众教会认识到底怎么跟随主。但是啊，我觉得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时候对保罗就满了仇视，不觉得他是个祝福，只觉得他是个拦阻。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保罗，我们耶路撒冷一样的可以叫全球到处都福音化的。他们做得到。因为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教授是个神父，有一天我们谈起来，我就告诉他，我说 I'm a Protestant， 我是一个抗议教徒。你知道所谓异议者不就是抗议者吗？所以有人说朱弟兄是异议者，我就回答了，我说 dissenting means protesting， 同样一个东西，懂不懂？我对你现有的我不同意嘛，我抗议嘛。而基督徒本来就是 protestant，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 dissenter 啊。对天主教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 dissenter 啊。所以我跟他说Catholic， 我说 No， I'm a Protestant。 他就讲一句话，你要注意那句话，你今天来看就懂为什么有些人做的那么凶。他说某某人呢、啊，他叫我名字，那很容易嘛，因为他是个老师嘛，一个教授，我是个学生嘛。他如果不是你们这些基督徒的话，我这个 Catholic 老早把全球啊都一统了。这话对不对？我觉得也对。你因为这个马丁路德开始就是他们的主力嘛，懂吗？这个以后一个教堂现在乱七八糟，搞得现在多少个公会，多少个团体，不都是对天主教来说都是他一同的难处嘛？他那句话，一个神父的立场，他讲那句话是对的。如果没有你们基督教徒，我天主教老早把全球都统一了。但是问题是在这儿，统一了干啥？不是你不能统一，我们也承认你可以统一，因为你这个团结的力量有多大呀？如果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团结起来，那个力量有多大？但是另外一面呢，如果真这样统一了，神会欢喜吗？每个敬拜的地方都是偶像，大家念的不是圣经，懂不懂意思啊？你说神会欢喜吗？全球他们是全球用一样材料的，你知道吧？他们天主教是全球这个要来这个主用什么材料？无论你到东方、西方、欧洲、亚洲、美洲，所有天主教的教堂里那个那天用的材料都是一样的。他们是有，我，对不起，我不记得数字了。或者我把这个数字搞混了，跟耶和华见证会搞混了，是几千人呢、啊？耶和华见证会是，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会有多少？1500人预备这个教材，那还比我们强了。我们这一个弟兄，他有点灵感了，那全世界就没有别人再可以灵感了，那就是他的灵感，那个灵感就是决定今天的水流，那真是胡闹了。他们至少有1500个人一同来考虑，虽然那个编剧团可能30、50了，但是起码他有一帮人一同来考量。我告诉弟兄啊，这一节圣经相当告诉我们，有一种情形啊，叫做你不可能去挽救的。所以保罗到第三次行程以后，他再去，他有那么好的安排。懂吗？哪一天我来，什么时候我到，到了怎么样，我先住在我所认识的用家里，我也不要你接待了，懂不懂？我所认识，然后由我所认识的用又在教会中有服侍的，由他带领我来去见长老，见雅各，一见也马上给出卖了，一见就给出卖了。没有办法，保罗没有办法胜过呀那种堕落的宗教狂热组织里的东西。无论如何，这一次啊，保罗到了那儿了，哎，既上了耶路撒冷问教完，随即下安提阿去，那又何必去呢？你那些日子你不如就留在以弗所，也许教会就不错了，对不对？以弗所要你留在那儿帮助他们，你就觉得不行，我得走。那你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谁又理你了？ 又有什么果效呢？对吗？这一次上那儿，上到耶路撒冷，什么都没有。结果呢，就下到安提阿去了。我觉得他这一次回去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一面来说，他可以再帮助安提阿的圣徒，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我相信啊，他就和巴拿巴，他就和马可重新建立了一个生机的同工的关系。所以巴拿巴经过这一次以后，就也开始访问格林多了，就也开始访问保罗所兴起的教会了。甚至于啊，有学者，这个我不是敢太相信，有学者说啊，彼得住在安提阿，做犹太教和外邦人教中间这个 mediator 啊 ，mediator 就是中介或者好一点。总之他我在那儿帮忙这个，我帮忙那个，大家不要误会太深。所以后来彼得写书信，不是从本都开始吗？那就本都的福音怎么传的？也许是从，这是也许，很大的一个也许啊。也许是从这个亚居拉的亲戚开始的，没有人知道嘛。总之啊，到后来彼得写那个书信的范围，就是保罗工作的范围，懂不懂？就是本都啦、加拉太呀，就是他保罗服侍的范围。但是啊，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点考量，我不是完全相信。我相信彼得这样的使徒，他会去有一个新的托付，来一个新的开展的。所以我自己相信他去了巴比伦，那巴比伦到另外完全另外一个世界里，另外一个范围里去，在那里做工啊，然后下到安提阿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再走他的老路，到弗里加，哎，是不是这样？加拉太那是几个教会啊？以哥念还有路斯帖，以哥念、路斯帖、安提阿，又走那个老路，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地方，坚固众圣徒。就在他这样走的时候啊，又发生一件奇妙的事，就一个好弟兄来了。这个弟兄真好，好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懂不懂？但是你要注意，圣经对他的记载都是积极的。但那我也就要问你了，圣经对雅各的记载也没有消极过？不是，那不是，那不是这个历史的记载啊，那是保罗的书信呢、啊。使徒行传是个历史的记载，懂不懂？历史的记载。我们在犹太信也很难说，那也很难说，这是他一个主观的意识嘛。跟随基督徒有多少万，都为一年七次热心，这有什么对错？这是他一个主观的看法嘛，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因为不在里面就觉得不痛快了，觉得这个就古怪嘛。如果你也在里面，你也觉得阿门，是不是？无论如何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现在就来介绍这个亚波罗。第一个啊，生在亚历山大是吧？那我这个版本印错了，这个版本印成泰了啊，两个都对啊。生在亚历山大啊，是有学问的啊，最能讲解圣经。生在亚历山大就表示说，他这个所出生的环境啊，是一个广阔的环境。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啊？那个时候全地上三个大城，在欧洲是罗马，在亚洲是安提阿，在非洲是亚历山大。所以啊，他生长这个环境啊，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懂不懂？有朝气的、广阔的这么一个城。这样的成长啊，对这个在那个城里成长的人是有益处的。第二个呢，他呢是有学问的，有口才的啊，有口才的是吧？有口才或者更好啊。好了，那这个学问这就不管了。无论如何啊，最能讲解圣经， 换句话说，他圣经是很熟的，圣经很熟的，圣经很熟，而且能啊讲圣经。这人已经啊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一节真难懂，真难懂。认真说啊，我们今天就要问了，我们这么多所认识的，这么多弟兄姊妹，到底有多少是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的？这个道是放的花吗？啊、哦，主的道路上，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是吧？那个倒差不多，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在我们今天是可以问这个问题：这么大家蒙恩这么久了，有多少人是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换句话说，他认识主，他认识主的路，他也走在主的路上，因为他认识主，认识主的路，走在主的路上，所以你才能说他在主的这个道路上啊受了教导了。不仅这样，他灵里是灵里吗？灵里是吧？他灵里火热。第五个呢？哦，对不起，第七，我看啊，我们再回来啊。第一个，他生在亚历山大，这是个长处。第二个，有口才。第三个，能讲圣经。第四个，在主的道上受了教导。第五个，灵里火热。所以第六个啊，他能够将耶稣的事啊详细讲论，教训人。那现在就最大的难处，这节圣经几乎很难懂了。如果人到这个地步了，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进，就是悔改啊。来来，王，你不说你圣经很熟吗？你不说你是圣经老师吗？你不是也宣告自己是多人的师父吗？你不是要做工就要去帮助人读圣经吗？来来来来，我问你，这句什么意思？啊、哦，然后来，那这样了啊，这个第六个点，只是啊将耶稣的事详论教训人。第七个点，只是不懂。只是什么？只是单晓得约翰的进，是不是这样翻的？单晓得约翰的进。然后第八个啊，他在会堂里放胆的讲到。第九个，白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话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没有问题吧？将神的道路啊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然后第十个，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写信请门徒接待他，是不是？那然后呢，这是第十个。第十一个，到了雅盖亚以后，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对不对？那就换句话说，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对不对？然后第十二个呢，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哎呀，这个地方太可爱了，的确可爱。你看这个整个这一段对他的描述啊，有时候我们开口亚伯勒，闭口亚伯勒，把他看成十恶不赦呀，也是太过了一点，懂不懂？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怕一个东西，怕到一个地步啊？就好像一朝被蛇咬，绳子都成蛇。等我给蛇咬过一次以后，看见什么都怕得要命。只是这里有这么一个点，什么叫做单晓得约翰的经？这什么意思？我真想问问我们那个公开宣称他圣经读得很好的弟兄。啊，不懂，不懂。江红龙啊，你懂不懂啊？也不懂。哎，弟兄啊，陈亚敏，懂不懂啊？王玉林很会团人的，你不是要团人了吗？你怎么团的？懂不懂？ 讲讲看嘛，也不要怕嘛。
会不会他只是在讲说他懂得这个约翰的，因为约翰的执事是在介绍主耶稣。
可是他已经啊，已经讲的太多了，对不对？他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训啦、有口才，他最能讲解圣经啦、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训了，这是很强的一句话。一个人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训了，就表示说他的确啊看见一个东西了，然后他灵里火热，就是他这个属灵的情形是非常健康的，然后他讲耶稣的事，对不对？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来来来，王玉林，你来讲讲看，什么叫做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经？那个恢复版是翻作晓得吗？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经。金一善，来来，站在上面来讲，站在上面来讲。
我不太懂，可是好像下面一段说了一点。
站在上面来讲，王玉林可以陪着你，那个圣经学者也陪着你们。来，请你们三位上来，你们有耐心吧，反正快要完了。来，都来解释解释，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经。讲啊。
从来没想过。
啊？因为他这里抵触太多了，因为约翰的经是很简单，一句话 repent 就完了 behold 啊，但是他说看他圣的羔羊，然后就是 repent the kingdom's near， 悔改，悔改啊，国度近了啊。他已经太多了，他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训呢，他的灵是火热的，他是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的，对不对呢？然后他到了那里，到了雅盖亚以后，多帮助蒙恩信主的人，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
不懂
啊？
不晓得，就像人们用希伯来第六章，
很好啊，好。
基督开端的话，他说嘛，你们当我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那你开端的话就所说到是悔改。是敬喜的教训，按手使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但是在保罗就说这些只是开端的话，他说我们不能停在这里，这是主的道路，可是只是开端而已。
这是基督啊，
他是说论到基督之开端的
话，论到基督
还要再竭力敬
你等等，论到基督开端的话，就如那是吧，按手之礼各样的礼什么，
我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
就在竭力
进前达到完全成熟，不再立根基。这根基就是脱离就是悔改，脱开死刑，信靠神
等等，
敬喜的教训，
是各样敬礼按手。你告诉我是哪一节？
六章
希伯来六章啊，所以我们一旦竭力，我还是读恢复版，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竭力进到完全地步，不必再离根基，就是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这一句好像都是使徒约翰的那个记里面所包含，他前面就把耶稣的事详确的讲论教导。
哎，好吧，来了，我们现在请三位讲对讲错，用灵有负担讲个两三分钟，至少你可以讲嘛，不可以留在约翰的敬礼，还要往前，就至少往前什么我不懂，讲你也40岁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新约的这个执事里面有份， 可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也认得在新约的知识里面有一部分能够叫他淋漓火热，能够叫他认识这也是主的道路。
嗯哼，
好像可是他的好像他的程度，他教借着他因着他所受的教导，好像他对主的认识就陷在一个范围里面，对新约的认识就被陷在施浸约翰的浸的限制里面而已。所以到了第十九章开始，他还讲到保罗后来进到他们那边，就问他们说：“那圣灵的浸你们知道吗？圣灵你们知道吗？”他们说：“我连圣灵连听都没听过。”在受的施浸约翰所影响的这班人身上，所以换句话，他在那里得着的只是关于新约，施浸约翰是新约的开始，可是对于新约开始要人悔改，要得着一个悔改的地位，要预备接受主这一面，他们的确是有认识，在这上他们也发热心。可叫他们在往另外一个境界里面认识神的生命，不仅是叫他们悔改，不仅让他们有一个预备的心，让他们再往前去的事上，他们好像就在那边就停在那里了。
不错，讲得不错。你不是可以把全多伦多挑起来吗？啊，现在他很后悔讲那句话了。
不敢讲。
啊，不敢讲。其实可以挑起来是好事哎，挑起来是好事啊，继续挑啊。既然只有这一份，就尽这一份嘛。
我从二十五节末后来看啊，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敬啊。约翰的敬是什么？是能够来认识自己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认识呢主耶稣到底是谁。因为他说呢，看哪、神的羔羊。
Amen。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来转向他。但是呢，约翰呢，并没有把我们主观的带到基督的里面，而是只有等基督来了，我们才能够对这位新约的这份的执事有一个主观的经历跟的享受啊。所以在这里呢，他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我想，就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十个月追求里面，我们受了很多的教导，可是很多的东西对我们不见得是主观的，不见得是构成的，但是呢，在难的在这里是说邻里火热啊，他的确讲到他邻里是火热的。那我不是担心有点自圆其说了，我是觉得邻里火热是在描述他邻里的一个情形，他描述呢，他看到了这些的东西呢，他对这些东西的一些的反应，而不见得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今天在灵里面呢，我们重生，我们得救了，我们游在灵里面呢，得着了一个构成呢，我们越把这个灵里的丰富供应出去，我觉得好像还不是在这里啊。那最后呢，他就讲到说呢，他只是把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啊，然后呢，只是单晓得约翰的经。所以我的感觉，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是在还在客观的一个情形里面，还没有一个主观的进入。
嗯哼，也不错。
那接下来他讲到说，保罗不是下去在十九章吗？就问他们只懂得约翰的经，换他只有悔改的经，可是另外一面在圣灵的经里面，他至少把人带到四样东西里面。马太讲说是把我们带到与三一神的连结里头，还有第二个是在罗马书，是不只是进到基督里，而且是进到基督的实里，好让我们能有属灵的实际。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把我们进到一个身体里，都能隐于一位灵。还有一个是加拉太书，说我们进入基督的就穿上了基督。如果他只懂约翰的进的话，这四个东西很可能实际不多。
你讲得不错嘛，果然是个老师啊，跟真理一样哎，啊，王老师啊，你好，是讲的不错，他大概有点说出来了。三个人合起来啊，他这一个一个，他越讲越讲越会讲。你就给他们再讲一次，他就会更高；再讲一次会高。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再讲，没关系，越讲越高，越讲越丰富。来，你就轮到你了。继续，你该接着王弟兄了。来，我们试试看，他们这个能不能开一个团体特会？这个给他啊。哎，来，你不要急，他讲完你就有话了。他刚刚说那个进。他刚才说的经就说的不错啊，他们现在还没有找着发表，记不记得我说啊，一个人为主说话的时候，他是三个东西，一个是他的灵，一个是他的人，一个是他的发表。 他现在呢讲出一些真理了，他说的差不多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发表没有出来。你再讲，你就重复他讲，也许你就讲出发表来了。你说约翰的浸和圣灵的浸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嗯哼。Amen。约翰在那里，当约翰在那里见证神的国的时候，他是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弯曲的道路都要修直，他在那里预备主的道路，预备人的心，在那里准备好叫人做一个器皿，合适的来接受神。对于自己身上消极的事物，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心学习转向，你们心要转向神。”可是对于积极的道理，神的国里面能够带给人，神的福音能够带给人的，可是他却认识的非常有限。就像刚刚立群所说到的这些话。我们受浸乃是要进入神的国里。
Amen。
我们的受浸乃是我们与基督的身体有一个生机的连结。
Amen。
不仅是在死的形状上我们过去了，而且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要与他一同生长。
Amen。
不仅是消极的对付，不仅是消极的离开，不仅是不讨神喜悦的从我们身上退去了，更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要借着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浸才能够达到。
Amen。
神的见证在圣灵里的浸里面才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Amen。
Amen。
他就把东西说出来了，来来再来往、哦、三轮以后就可以下去了，全雷打。现在第二轮，你就接着他讲嘛，你讲的这么老了，你就重复他的话，你新的东西一定出来的。他就是重复王立群的，新东西就出来了。还有你讲，我只会调人，我不会讲这些。讲讲不怕不怕，你有口才，你要突破你的善良。他不光是他，我们差不多，我们这些人都太善良。
Amen。神在新约所给我们的、
哦、
不单单是一个悔改的浸、
Amen。
哦、让我们的心能够来修直、
Amen。
哦、来得着来预备的，让这位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Amen。
我们更需要圣灵的浸、
Amen。
哦、把我们进到这个一切的丰富的实际的里面、
Amen。
把我们进到了神的国的里面、
Amen。
所以呢，神要的呢成为我们所要的、
Amen。
哦、不是一个灵里火热外面一个情形而已，乃是灵里面呢我们得着一种的实质、
Amen。
进入到这个神国的实际的里面、
Amen。
在神国里面呢，他今日所要给我们的都能够构成在我们的里面。
Amen。 不错，是他现在讲的很好，就完了，那就该王弟兄了。
Amen。
你把大家救出来了，因为他的刚的发表就是根基了，现在就在这上面发展就是。
Amen。
你不是你宣超你是做人的师父吗？
那是在罗马书三二章
讲吧。
哦
Amen。
所以神的所以整个神的旨意，神的福音不是人悔改就够的，他必须要有属灵的实际，还要有灵性把人带到一切属灵的实际里。
Amen。
要在属灵里头有经历，这完全不是失禁的禁能够解决的。失禁的禁呢，失禁的约翰的禁呢，能叫人预备好心思转向主。
Amen。
但是是为着要来接受一个属灵的实际。
Amen。
就是所有福音的实际。所以 约翰可以讲论耶稣是基督，你们要接受他没有错，人都预备好了，但是实际在哪里？好像跟你们说一道菜要上来，始终听到楼梯响，不见到人下来。保罗带下来就把灵的进的实际完全实化进来。
Amen。
保罗在这边就讲在圣经上就讲，在神的道路给他讲的更详确。
Amen。
如果照我们最近在追求的罗马书来讲，就把所有神的福音，神所要施行的、神所要达到的、全部都来讲给亚波罗听。
Amen。
亚波罗只懂得人要预备、
嗯、
人要转向神，人要预备好，旧约的一切东西都不管用、
Amen。
要等到新约的实际来了才能管用、
Amen。
但是新约实际在哪里？亚波罗并没有办法把人带到实际里头去、
Amen。
所以他需要亚居拉、百居拉再把神的道路讲给他听、
Amen。
更详确的讲给他听、
Amen。
怎么样操练心思、志与灵， 怎么样在灵里头有更新有变化，怎么样来过一个教会生活，让教会生活能成长能建造，但都是需要人帮助他的。
如果是这样啊，为什么十九章这以弗所这些人还这么糊涂？就是我说以弗所难懂嘛，他不是这就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先是亚波罗搞了一场，后来亚居拉又搞一场，那亚居拉而且是、啊、把这个将神的道路啊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为什么到十九章以弗所的那些门徒这么可怜？是不是他们有些人跟什么了，有些人不跟了，不跟的就没有几个，只剩下几个也很可怜，大多都丢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您不能了解吗？你能不能懂啊？到后来这还说得很清楚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啊，一共十二个人，前面已经可以写封信了，可以写封信给亚该亚呀，你们接待亚波罗，那后面你看怎么会这样？来来再来再来继续讲继续讲，我们说三轮就全对打了嘛。很好，快讲。这个王立群的第二打没打好，你们就吃力一点了。换句话说，现在啊，这个启示，我们的启示不够。啊，其实你很简单嘛，啊，约翰的浸礼是重在悔改，结束你的旧造。主这个圣灵的浸礼是产生新造。约翰的这个浸礼是为着人的，圣灵的浸礼是为着神的。约翰说这个约翰的浸礼是满足解决人一切的问题的，圣灵的浸是把人带到神圣经纶里面去的。你就从这发表来讲啊，
明白。约翰的浸礼是为着人的，是看见人的需要的。所以当约翰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宣告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他看见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之罪的，是对付人身上的光景，了结人生，来看见人的光景，要叫人的心能够悔改的。可是主完整的救恩，完整的福音，是要把人带到神的经纶里面去的。
Amen。
不仅是为了人可怜的光景，人的需要而已的，更是为着神的需要的。
Amen。
在约翰的浸礼里面，人的需要可以得多满足，人的心可以得多调整，可是 在圣灵的浸的里面，神的需要要得多满足。
Amen。
在圣灵的浸的里面，神的国要得多。
Amen。
在圣灵的浸的里面，基督的身体要出来。
Amen。
在基督在圣灵的浸的里面，人的新生命，满足神的新生命才可以开始。
Amen。
Amen。
不错，你就讲约翰的浸，你讲约翰的浸重在死，圣灵的浸重在复活。
Amen。
约翰的浸重在死，主啊，你这个人呢，你的旧造需要一个了结。
Amen。
这个人呢，只能够接触在这个十字架上，你这个人呢，不能够呢，凭着你自己的能力来满足任何神的要求。
Amen。 嗯。
但是呢，圣灵的浸呢，确实重在复活。
Amen。
复活了，把神的生命呢，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来。
Amen。 嗯。
圣灵的浸呢，把神一切的丰富呢，神的旨意呢，放在我们的身上。
Amen。
这么懂得神的心意要的是什么。
Amen。
是不是能够满足神供应的要求。
Amen。
是不是能够来满足呢，神一切呢，他Amen。 使我们来满足神的要求。
Amen。
啊，把我们带到神的国的里面去。
Amen。
啊，在约翰的浸呢，只能够来满，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来一个悔改。
Amen。
圣灵的浸呢，就却让我们能够来看见我们能够来进入神的国。
Amen。
在神的国里，我们可以有一切的丰富。
Amen。
在神的国里，我们能够来享受神。
Amen。
在神的国里，
Amen。
我们有成一切丰富的供应。
Amen。
啊，在这个圣的，真的是差别，这个意象其实差别是何等的大。
嗯，
然后我自己感觉，为什么后面还有十二个人？
嗯，
哦，这个十二个人，我的感觉，或许啊，就像今天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来跟弟兄姊妹来讲传讲，
我们都需要进入神的经纶，我们都需要来顾到神的权益，但是不是那么多的人能够来明白，主啊，我们需要这样摆下我们的自己，摆不看我们自己的人的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啊，你要的要成为我所要的，主啊，你的道路要成为我的道路，哦，你要所成就的要成为我这一生的目标，
不错。有谁啊？李群啊，轮到你了。约翰的经是以人为中心的，圣灵的经是以神为中心的。
阿门。
不好讲啊，好，谢谢，谢谢你们。我想也差不多，你们能领会啊。他说啊。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敬礼，换句话说，约翰的敬礼是三个东西。第一个，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第二个是什么？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治罪。还有一个是什么？他说三个东西，就这两个，就这两个东西。第一个是你们要悔改，对，第一个是你们要悔改。第二个是神的国，第三个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换句话说啊，你人一切的问题，不信耶稣不能得着解决。所以他是很明确的来讲了，每个人都要信耶稣，每个人都要接受耶稣，每个人都要悔改，每一个人呢、都要受尽呢、埋葬你自己，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只晓得这么多了，他没有着重在啊。死是为着复活的，受尽是为着新生的。我们从水里上来，就叫我们一举一动啊，有个新生的样式。对这个新生啊，他并不清楚。认真说，今天整个的基督教都是在约翰的经历里。你到整个的基督教，他们传的是什么福音呢？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信耶稣，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相信。相信以后呢，你需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要读经祷告，你要聚会，你要讨神的喜欢，你要做，你要这个看见神的国。但是啊，主耶稣来了，他却不是这样。主耶稣所着重的不是人需要什么，而是神需要什么。他所着重的不是人怎么能解决他的难处，而是如何借着他的死，神如何来成就啊他永远的心意。所以这个约翰的敬重在人，这个圣灵的敬重在神。约翰的敬呢、把人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他是描，他不是讲经营预讲了那个救赎主要来，他是的确把耶稣的事啊详细讲了给人听了。这一位主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主耶稣啊死已经解决了你一切的问题了，这些圣经里他都讲清楚了。但是一个更高的，就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一个更高的是隐藏在里面的，就是连与神经纶的那一面。神如何不仅是一个死的神，更是一位复活的主。神如何不仅为我们死，更是成为啊，更是在他的复活里叫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住在诸天之上。神不仅为我们死，更是借着他的复活叫他成为赐生命的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一举一动可以有新生的样式。对，主耶稣如何不仅为我们死，更是啊把神一切的丰富啊都在这个灵里供应了我们。这一些啊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和基督教最大的不同也在这里。很可惜，就是什么呢？我们讲了很多主耶稣的经，我们活的呢还是约翰的经。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我们大家今天所注意的还是你的血得赦免了啊，你的罪得赦免了，主的宝血洁净你了啊，我们还是注意这些。很少人领会啊，今天有个更高的东西，是神圣的。是属天的，是神心头的愿望的，而神心头所要的，今天借着那个灵啊，全备的供应啊，已经都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来。所以啊，在这里啊， 亚居拉百居拉就把他呀接来，就告诉他复活的事，将啊神的话，将神的道理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换句话说，你不要只有主耶稣死这一面，那是为着你的，你要看见主耶稣复活那一面是为着神的，懂不懂？就讲到复活的事了。他这个越听啊越好，各个人呢，年轻人呢也是有负担。我想他比保罗可能小很多岁，甚至可能小20岁。保罗这个时候啊，保罗这个时候应该，我看看啊，他说很可能有，很可能将近第二次他是53年呢，很可能50岁了。他可能30多岁，可能是相差10几岁，一个青年人啊，雅盖亚有教会啊，格林多有教会。啊，那这个亚居拉百居拉那个再讲几句，我们那教会圣徒多好，那我有负担，我去看望。亚居拉百居拉搞不清楚天高地厚嘛，不太懂，就跟杨阿明一样嘛，就是把一个人介绍进去，那个后果是蛮严重的。所以好，你要去，我们替你写介绍信，就把他介绍过去了，就带进呐、格林多教会。后来就有人说了，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啊。圣经啊，在这里看也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人做工没有缺钱的，没有人存在没有缺钱的。你要会欣赏啊，神在他身上使用的那一个部分，而不要看他做出什么缺钱来。所以啊，他就是他这里的记载，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不仅这样，他也到犹太会堂去，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他引圣经啊证明耶稣是基督。你不能不喜欢这个亚波罗，虽然亚波罗到后来在我们中间真会成一个次等波罗了，懂不懂？连个好波罗都不是，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提到亚波罗就哈，这个是教会的难处。圣经没有这么记载，我们还得尊重圣经的记载。末了我想问一下啊，我写一首诗受尽的，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写复活。你把那个生命之歌给我看一下，应该印在里面的。我写过一首诗是讲受尽的啊，
受尽是归入，
哎，那是第几首啊？我自己也想看一下，是只有约翰的啊，哎，是只有约翰的尽呢，还是也往前走了一下啊？那你看啊、哦，第一个受尽是归入三一神，我珍惜其这救恩，我原罪人在虚无中尽得复活生命，借神圣生命我重生，神圣生命啊，借神圣灵我得重生，神圣生命我有份，神的丰富我能尝尽，神一切我来经营。第二节，受尽是埋葬老世界。这就是有点像约翰的禁啊，我可完全得分别，爱好捆绑尽都脱落，我得新的人生，受尽见证与他同死，十字架上我也有份，罪恶死亡全都定死，与主复活同行。你没注意，他这里就往那个只是约翰的禁啊带到圣灵的禁里去了啊。受尽是进入他教会，他的身体，他的心腹，是他的军队，他的居所，是他的计划和经营。我是身体生命之体，与众圣活出神旨意，我的心声啊，何其豪迈，荣耀丰富满盈。他这个写受尽呢、啊、他这个就不光是写约翰的尽了、啊、这首诗就是不仅是约翰的尽，也说到圣灵的尽了、啊、能不能清楚啊？感谢主啊，好不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交通这么多，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这样一堂一章呢，下个礼拜下一次集中聚会完了，我们这个受苦就可以结束啊。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们苦不苦，我自己是很苦，我不喜欢这样讲道，但是既然读了就得这么读，也蛮有意思的。阿门不阿门？你会发觉哎呦，圣经里有这么多东西啊。感谢主啊，我们有几个地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阿门。